咁我今日咧要同大家讲一个题目咧，系对簿公堂吓。其实咧应该有十个问号嘅，不过咧唔打唔到咁多吓，咁咧我哋就打咗一个问号吓。好，让我哋咧低头祷告。阿爸父神，你藉住保罗俾我哋咧有劝勉。今日我哋去睇呢段经文嘅时候，愿意你亲自嘅向我哋说话。我哋咁嘅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嘅名字而求，阿门。嗱，我认识咧一对孖生嘅姊妹啊，佢哋嘅样好似样噶喎。咁细个嘅时候咧，妈咪咧就咧同佢哋做一模一样嘅打扮啦。咁唔知道咧系咪一个咁嘅原因咧？佢哋觉得咧乜嘢都需要一模一样嘅。当他们有分歧的时候，他们就会非常不开心，还有会争吵，每天 都会吵架，每星期都会大吵。我认识他们的时候，他们已经近40岁了。他们常为此不开心，他们完全解决不了他们之间的冲突。有一句说话就说，若要人像我，除非两个我。人同人相处咧，其实总不免咧系有冲突嘅。冲突嘅成因咧，就系因为大家嘅观点、角度同埋处事方式唔同啦。仲有咧，就系因为期望嘅落差。咁咧，越亲密嘅关系咧，就越容易咧系产生冲突嘅。咁细个时候咧，兄弟姊妹之间有冲突啦，系咪啊？可能争玩具啊咁样。咁咧就会揾爸爸妈妈去评理啦。同学仔之间有冲突咧，就会话俾老师听啦。咁成年人之间有冲突，咁应该点样处理呢？喺我结婚之前，我妈妈同我讲，佢话第日啦，你哋两公婆如果嗌交嘅时候，你唔好翻嚟外家揾我啊，我唔会收留你喺外家过夜噶。我妈妈咧讲呢句说话，表面上面咧好似好冷血无情啊，嗬，但系其实咧系非常之嘅有智慧。他其实咧系唔希望成为仔女夫妇之间嘅第三者，而且咧佢希望仔女咧学识自己点样咧去处理夫妻之间彼此嘅冲突。啊，的确，成年人咧系要学习点样处理彼此间嘅冲突嘅。咁但系如果都解决唔到咧，咁应该点样样咧？嗱，系唔系咧动不动咧就报警或者咧诉诸于法庭咧？保罗咧就认为咧，教会之间嘅冲突咧，个人嘅怨怼同埋纠纷，唔应该系诉诸喺法庭对簿公堂嘅。保罗咧喺哥林多前书6:1-11咧，佢用咗好强烈语气嘅10个问题，去咧讲出佢嘅立场。咁就让我哋咧一齐读晒呢11节啦。预备起。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审，不在圣徒面前求审呢？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若世界为你们所审，难道你们不配审这小事吗？你不知我们要受千事吗？何况今生的事呢？既是这样，你们若有今生的事当审判，是派教会所轻看的人审判吗？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愧。难道你们中间没有一个智慧人能审断弟兄们的事吗？你们竟是弟兄与弟兄告状，而且告在不信主的人面前，你们彼此告状，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你们倒是欺压人，亏负人，况且所欺压所亏负的就是弟兄。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作娈童的、亲男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藉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清义了。 为什么教会里面肢体之间的冲突、个人怨对或者一些相对的争拗、纠纷不应诉诸于法庭对簿公堂呢？因为第一，不符合信仰。在第一节呢，保罗就是道出哥林多教会的一个状况。原文直译第一节是说，有人和另外一个人是相对向，以致他们是有诉讼。但是这个的控诉或者相对向竟然是摆在未被称义的人，即是未信主的人的面前去求审判，而不是摆在主里面的圣徒那里，被称义的人那里去求审判。经文呢就没有提及呢这两个信徒是因为什么事情对着干。但是从上文下理看来呢，可能呢是一些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纠纷，而不是呢一些的刑事的罪行来的。例如偷窃啊，不是的。亏空公款啊、行贿啊、受贿啊、抄袭啊、侵权啊、性侵犯、伤人这些事都不是这些事来的。犹太人是很尊重神权的，他们为到神权政体是感到有尊荣和很自豪。犹太人他自己依住摩西的律法制定了一套执行的方法去解决宗教和民事的争讼，例如婚姻的离合，或者金钱的纠纷，或者一些宗教上的问题。犹太人是不屑在异教的法官面前提出诉讼的。虽然当时犹太人是被罗马帝国所统治，但是如果不是一些很严重的罪行，例如一些要定死刑的罪，或者去颠覆政府的一些罪，罗马政府是容让犹太的祭司和犹太地区的分封王去自己审判自己的人。这个是罗马政府一项尊重民族的一个措施来的。但是现在基督徒竟然放弃了基督徒的尊严，将争讼交到去异教的法官面前去求审判。所以保罗非常震惊和不满，他就质问他们，你们怎敢竟然敢这样去做。这个就是第一个问题了。保罗在这里称那些异教的法官为不义的人，其实他不是指到他们很差、犯罪、道德很差，而是指到他们不按上帝的律法去思想和生活，所以他们在上帝的眼中就是不义的。保罗没有说到他们是一定不公平，但是因为他们不按上帝的律法去思想，所以基督徒不应该将一些非刑事个人的争拗提交到外邦人为主的法庭里面去求审理。我想问一下大家，如果有两个中医，他在医病的方式和处理的方法里面有争拗和纠纷，你认为他们应不应该将这个个案呈交去西医的医务委员会里面去审理呢？应不应该？我见到人拧头啊，是啦，当然不应该啦。为什么？因为根本是两个不同的医学体系来的嘛，两者的概念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呢，信徒之间的争讼应该是由信主的人、主内的人去处理和审理，而不是应该是给不信、信仰不相同、概念不相同、理想不相同、原则不相同的异教的法官去处理，因为他们不会采纳基督教的概念和信仰原则去作出审断。所以不同信仰理念就是一个最大的原因，是保罗叫我们不要将信徒之间的纠纷带到去，即是一些异教 的, 的官那裡了，是不應該對簿公堂。跟住咧，保罗咧就用两个咧起笔枝咧，系咧再去问四条问题啊吓。咁我哋再读多一次啦。起笔枝圣徒要审判世界吗？若世界为你们所审，难道你们不配审判天使吗？最小的事吗？起笔枝我们要审判天使吗？何况今生的事呢？嗱，审判呢个字咧，其实咧就系、是、未来式的 future tense 嘅吓，即系话将来吓要审。嗱，保罗用到起不知嘅意思，即系话其实你哋应该知嘅，应该已经知噶啦。保罗话你哋唔系应该已经知道基督徒喺世界末日基督作王嘅时候，会同基督一齐作王去审判世界嘅咩？甚至咧系审判埋天使嘅咩？保罗当然有根有据啦，呢、这个咧就系嚟自主耶稣讲嘅。在马太福音、路加福音都有记载，在但以理书第七章22节都是讲到至高者是第日再来的时候，圣民德国的时候就到了，就是说我们有权柄去管理这个世界，去审断这个世界。在哥林多前书第二节那里，那个世界是指到全宇宙有智力的个体，包括埋天使。天使咧，其实咧系神嘅使者，系咪？嗱，系受造之物咧，位份里面最高嘅，亦都咧系最有智慧嘅生物嚟嘅。审判天使系咧，指到基督徒咧能够审判咧比人更有高智慧嘅生物。咁既然能够审判智慧最高嘅天使啦，难道？保罗说我们不能够审判今生，原文是指生活上，不能够审判今生生活上最少最不重要的事是诉讼的吗？这个事字是可以译做是诉讼的。保罗说信徒将会审判世界和天使，但是而家信徒竟然将肢体之间最小嘅日常争拗系咧诉诸于法庭，让教会人去审判信徒，实在咧系有贬信徒嘅身份啊！保罗指出咧，教会作为一个末世属于上帝嘅群体咧，对末世信仰嘅认知应该影响翻今日我哋嘅处事手法。但系哥林哥嘅信徒冇末世嘅意识。他们只是依据一般人的行事处理方式去处理肢体之间个人的纠纷，将一些不严重不关乎刑责的事件是抬到去法庭上面给法官去审判。所以保罗用两个挖苦的问题再问他们，这个就是第四节和第五节了。好，我再读啦。既是这样，你们若有今生的事当审判，是教会所轻看的人审判吗？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耻。难道你们中间没有一个智慧人能审断弟兄们的事吗？嗱，喺呢度咧，留意咧，中文就睇唔到噶啦吓。第四节个若字咧，其实咧系一个假设式嘅。做法嚟嘅，同第二节咧嗰个弱字咧系一个直述式嘅一个句法嚟嘅。嗱，其实咁样咧有一个好微妙嘅暗示，就系话咁样喺公堂里面诉讼咧，其实系唔应该出现嘅。而咧喺第四节咧同埋第二节里面咧都出现咗一个是字，其实咧系原文咧系指到缴分。跟住咧，第四节咧又讲到咧，啊唔通咧你俾教会轻看嘅人去审咩咁样样吓？轻看咧喺保罗呢一度咧系冇一个鄙视人、藐视人呢个咁嘅意思嘅。呢个轻看系指到佢喺教会里面系冇身份，喺教会里面咧系唔重要。保罗喺呢两条问题嘅意思里面就系话。怎样能够将个裁判权交给外人，即是在教会里面没有身份的人呢？基于对教义的理解，教外人就是未被称义的人。未被称义的人又怎会能够去审判 已经被称义的圣徒呢？这个呢就不合逻辑，不合信仰的逻辑了。保罗说他们对教义的理解这么肤浅，肢体之间又告状，告到他不信主人的面前。保罗就说了，哎呀，真是羞耻啊，真是丑死怪啊。保罗呢是一个呢很坦白的牧者来的。他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十四节呢，他就说了，我呢跟你们讲这么多事呢，是不是想叫你们羞愧，我只是呢想警戒你们的。但是今次不同哦，今次呢保罗原原本本这样说呢，我是要叫你们羞耻。为什么保罗要令他们觉得羞愧或者羞耻呢？因为弟兄姊妹之间原本是应该合一的嘛，现在不单止是有争端，竟然还去找一个在教会里面没有份的人，没有地位的人是去做审断，去跟不信的人去谋求协议。保罗说，难道教会中间真的没有一个智慧人去审断之间、肢体之间个人生活上面的纠纷吗？咁少嘅事，教会唔应该系感到束手无策啩？唯一嘅可能咧，就系信徒抬举咗法律制度，而轻视咗咧教会系有足够嘅信仰原则，可以咧去判断是非嘅能力啊！信徒咧接受咗耶稣基督，其实就表示已经抛弃咗世界上面嘅标准同埋准则。不再依循世界世俗的标准去做事。所以如果信徒 是去寻求教会以外一些在教会里面没有地位的，即未入到教会的人是去判决，就完全是违背了信徒的本质。保罗就是基于这四个理由觉得肢体之间日常的纠纷是不应该提交去法庭对簿公堂的。弟兄姊妹，肢体之间有纠纷，你有没有依从信仰的原则去做出处理？我帮忙过处理很多肢体之间的冲突和纠纷，有一些是因为某一个肢体为另一个肢体提供一些服务或者是一些货品，谁知道呢后来呢另一方就觉得货不对版，或者呢服务呢也都不对版，价钱又不合理，那另一方呢就呢不肯依照原初的协议呢是去付钱，或者就算给了钱都很不开心。有一些呢就是不满对方在小组那里向组长或者向牧者爆了他的私隐，而另一方就认为我都没有不良的动机，所以我没有做错。有一些呢就是肢体认为另一个人对自己不公平的对待，或者他做了一些不合宜的事，于是就要投诉他或者控诉他了。但是另外一方呢就会觉得我所做的呢是有理有据的、哦、我对得起上帝，同埋呢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又有一些呢是一些肢体呢认为对方是刻意蒙骗隐瞒自己，但是另外一方呢就认为呢我是很无辜的，我是呢受他屈的这样。类似的纷争呢都不少的。有些时候这些的弟兄姊妹其中一方真的呢想拿到去法庭里面去审理的、哦、当然呢更多的时候呢他们只是投诉到去教牧同工那一栋。但是呢依我的观察呢，当事人多数都是呢依据自己的情绪反应是呢去做事，有时候不断的去散发一些怨言和负面的情绪，甚至去拉拢弟兄姊妹站在自己那边去撑自己，是没有静下来去依据一些信仰的原则去做考虑，反省一下这样做有没有合乎到信仰的原则。弟兄姊妹，当肢体之间有纷争的时候， 无论你是当事人或者在旁边很爱你弟兄姊妹 的信徒，让我们都不要被自己的情绪和感受掩盖了我们理性的考虑，任由情绪去主导我们的思想和行动。我们对信仰的认知，我们在信仰上所获得的原则和圣经给我们的应许，其实是可以帮助我们静下来，又能够指引我们应当怎样去正面的做出处理。弟兄姊妹，如果你在这一刻在一个搅浑的漩涡里面，你愿不愿意去祈祷求上帝挪走你一些负面的情绪，以致你可以静下来去依照信仰的原则去应对呢？另外呢，保罗讲了第二个不应该将肢体之间个人的怨对和相对的争拗对簿公堂的原因，因为呢这样做呢早已经失败，无论输赢早已经失败。我们一起再读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六至七节上半句，你们竟是弟兄与弟兄告状，而且告在不信主的人面前，你们彼此告状，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是啦，个大字呢其实呢是可以真的，或者完全绝对 absolutely。那个错字呢其实呢可以译做贫乏，还有呢是译做失败。我自己觉得呢在这里呢是译失败是最好的，有一些释经家都是这样译。其实呢、原来彼此的告状是早已经失败了。我们看看什么叫彼此告状。原文呢彼此告状真是四个字来的。但呢逐个字译完之后呢，其实呢直译就是这样，与自己有审判得刑罚。保罗话俾哥林多嘅信徒同埋我哋知道啊，信徒之间咧系有好亲密嘅关系嚟噶，都系基督嘅身体嚟噶。所以啊，信徒告信徒嘅状咧，其实就好似狗咬狗骨咁样样啊，等于咧自己控告自己，自己审判自己一样。可以讲是自己拿自己来搞，甚至是自己刑罚自己。是啊，真的，每一次弟兄姊妹之间有纠纷，虽然我不在当中，我只是知道，又或者我是有份去处理，帮忙去处理，但是我都感觉到是很伤心和很痛苦。因为呢基督的身体呢已经受了损害了，肢体之间的合一已经破坏了，那个连结已经是断了。就是呢好像这条链一样，我们本来呢在主里面呢是一环扣一环的，我们是同心，是一个 unity 来的，是一个整体，但是因为现在有人告状断了，早已经失败了。所以无论输赢，只要肢体或者告上法庭，甚至不告上法庭，其实都早已经失败了，因为已经损害了基督的身体了。但是当弟兄姊妹和弟兄姊妹再彼此告状，而且是告去不信主的人面前的时候，就更加失败了。因为这样做不单止是基督的身体受损，基督的见证，基督的名声都亦都受损害，是伤上加伤，是失败再失败。还有啊，当信徒不合一，在教会未信的人面前失去了良好的见证，教会不断缠绕在诉讼争讼的里面，就会失去为主作工的能力，就会失去了在社会上面做光做盐的影响力。其实呢对社会的影响已失，是不是失败呢？有一些大家族当兄弟姊妹之间有纠纷告上法庭的时候， 不单止那个官司会被登上报纸，他们的私隐都会被一些八卦的周刊渲染去报道，这就成为市民茶余饭后的话题。这些家族公司的股价很可能都会受影响，可能会波动或者下跌，官司亦都会影响他们的生意，因为他们的分裂可能会令到那个服务或者品质下降，而社会人士可能对他们都会失去信任。一般的人对于宗教人士，无论是和尚、师姑、牧师、神父或者基督徒、天主教徒，他们都有很高的期望和要求的。一旦基督徒的官司被登上大众的传媒，就会引来很大的回响，加上传媒的报道都未必中肯，很可能是断章取义，很可能是有偏颇，所以不单止会为当事人带来压力，亦都会令到教会陷入困境，令到弟兄姊妹很困扰，而市民很可能都会议论纷纷，所以伤害是很大的。基督徒彼此矫缠在一个法律的诉讼里面，本身就失了见证，所以无论输定赢都是会得不偿失。所以我们要切切去求主怜悯，福庇主教会，令到诉讼各人对各人对教会都是减到最轻，伤害减到最轻，又求主让到当事人和教会都在一个失败里面被挽回，都是同样被主去更新。好了，保罗再问多两个问题，就是他就说了，肢体之间个人的怨怼和纠纷，如果诉诸于地上法庭是会彼此亏负的。那这两个是什么问题呢？我们读第七节下半句和第八节。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你们倒是欺负人，亏负人，况且所欺人所亏负的就是弟兄。受欺呢，你看回呢原文呢，是译翻成英文呢就是 down settled。中文可以译坐低、坐下或者骑上这样的意思。吃亏和亏负都是同一个希腊字，其实最原本的意思是偷取、剥夺或者可以译做丧失，即是说是承受被剥夺或者是承受损失这样的意思。好了，另外第八节的欺压呢，原文呢就是指到不公平、不公义或者呢是伤害这样的意思的。很多时候呢，我们以为诉讼之所以产生，通常呢是一方欺负了另一方，而被欺负的一方呢不甘心被欺负，于是呢就将事情呢是提交到法庭去审理，希望呢法庭可以主持公道。又或者我们以为陷入纠纷的其中一方以控告的方式借助法庭的势力去欺压对方，但是如果我们这样想，其实我们是想得比较简单，是将事情想得比较简化。 我想你留意一下保罗第八节，他是用你们，你们这个字他是用复数你们，他不是用单数的你这个字的。其实呢他意思依照上文第七节，你们彼此告状，我们就知道保罗询问的对象不是纠纷中其中一方，而是纠纷中的双方。他这个你们也不是指到教会所有的信徒，他只是指到纠纷里面的控告人和被告人双方。跟着呢他用了一个连接词，这个连接词是阿拉。阿拉是一个是相对比的连接词来的，所以呢 羅合本譯乃是咧係冇咁好嘅嚇，其實咧應該係倒翻轉嚇反倒咁嘅意思嘅。保羅嘅意思咧，其實係話原來被告控告嘅一方或者被告嘅一方咧，大家都可以倒翻轉係咧去傷害對方，令對方咧係受虧損嘅。不知道你同唔同意呢？如果你读过心理学咧，你就知道咧扮演受害人嘅角色，唔单止咧可以自我防卫啊，更加嘅系可以藉此欺负对方嘅。因为咧自视为无辜者同埋受害人，系可以将自己抬高到喺一个道德嘅高地上面，以哭诉埋怨嘅方式去指控对方，或者咧系指控其他人。將自己應該面對的問題和責任一一推出去，去到對方或者其他人身上，而覺得自己一點都沒有錯，於是就不需要去面對自己的軟弱和責任。就是這樣，視自己為受害人的一方或者無辜者的一方，就可以很微妙的用一個很軟弱 的方式，外面很軟弱的方式，但是內在其實很有勁力的一個操控方式呢，是虛壓了另外一方。所以保羅對他們說，受害的控告的一方和被控告的一方都說，他說你們在雙方的糾紛的裡面，為什麼不情願受欺呢？為什麼不甘願坐下？頭先講啊嘛，受欺可以做坐下，點解唔甘願坐下停止行動呢？或者點解唔甘心俾對方騎上呢？等佢咧逞強咧？點解唔情願受虧損呢？哇！保羅咁樣講咧，好唔人道喎，係咪啊？但係咧，其實係基於主耶穌基督嘅教導。保罗就话：点解咧？原来主耶稣系咁教。我哋睇马太福音第五章39-42节，我哋一齐读啊！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女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保罗不是说基督徒不应该保障自己得到一些公平的对待，他只是说如果我们有基督的心肠和胸襟，又或者希望避免肢体之间的争讼去到法庭上面去解决的时候，基督徒如果想避免这件事，应该准备是受冤屈。弟兄姊妹，依照信仰原则去行事，应该是信得过我们的神。虽然自己现在是受冤屈，但是要信得过神会亲自为自己伸冤，而且要信得过圣经的应许，说敬畏神的人，遵行祂旨意的人，什么好处都不缺。有没有这个信心呢？有一位姊妹在小组里面听到一位组员哭诉他的经济困难，他就动了慈心，很怜悯他。他就用自己的私己钱再瞒住未信的丈夫，问女儿拿了一笔钱，就借给这位组员。他很希望这位组员能够渡过经济的难关。他为了保障组员的尊严，他没有将这件事告诉牧者知道，也都没有告诉家人或者其他组员去知道。不过后来他发觉原来这个组员的生活比自己更富裕，用钱更加疏爽，而且没有还钱的打算。所以这个姊妹就找他聊天，希望他能够尽快还钱。怎知道呢？这个组员呢跟他说了一些很难听的说话，而且呢还向其他的组员去批评他。 令到呢个姊妹咧好冤屈，好受气。但系佢好怕佢未信主嘅丈夫知道呢件事，对基督徒有反感，唔肯信耶稣，所以咧佢咧系有冤无路诉，又觉得咧自己咧亏负咗女儿，因为攞咗女儿一笔钱。后来佢终于咧将呢件事话咗俾牧者知道。当教牧同工去揾呢位组员去倾谈嘅时候，呢、这个组员咧更加逃避唔见啦，甚至咧唔翻团契，唔翻教会啦。呢、这个姊妹啲钱就系咁样咧去如流水啦。嗱，但系神系信实嘅、哦。呢、这个姊妹咧虽然咧系蒙受金钱嘅损失，但系神感动佢嘅丈夫同埋佢嘅女咧喺一次嘅福音聚会里面去决志信咗主，令到佢咧非常之嘅感恩啊，非常之嘅兴奋。佢丈夫信咗主之后咧，同佢咧一齐翻团契啦，婚姻咧就更加稳固啦。又因为咧佢同丈夫同埋女儿咧有同一个信仰咧，所以咧佢哋嘅分享咧就更加深入，佢哋嘅家庭咧更加喜乐。另外，日久见人心，其他嘅组员慢慢开始发觉呢位组员嘅真面目啊，即系借钱嗰个组员嘅真面目啊！吓，睇到咧，原来佢性格咧系咁样样，同埋之前系咧原来俾佢利用咗啊！啊，于是咧呢啲其他嘅组员咧都咧向嗰位嘅姊妹咧去道歉啊！就系咁样啦。神咧就为呢个姊妹咧伸咗冤，佢咧赢得组员嘅信任啦，亦都咧之后咧有好嘅相交生活、小组生活。啊，弟兄姊妹啊，或者你呢一刻系陷喺缴钱不清嘅缴纷里面，可能喺家庭嘅里面，可能喺小组嘅里面，可能咧喺教会嘅里面，可能喺公司里面，或许你系受咗冤屈。或者你真的感到被对方欺负，但是神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保障和帮助，祂是监察人心的主来的，祂知道一切的，祂明白你的难处，祂又知道每一个人其实是怎样样的，祂一定会为你伸冤，你信不信得过全能全知全善的主呢？让我们最后看哥林多前书六章九至十一节，我们再读多一次。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作娈童的、亲男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善至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藉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清义了。保罗说，是啊，弟兄姊妹的而且确已经被基督的宝血已经洗净了。保罗说岂不知，第十个问题，保罗说你们应该知道的，上帝是有他的标准的。今天可能呢是你觉得有人亏负你，又或者保罗叫我们有纷争纠纷都好，自己暗马底不要告上法庭。但是保罗说上帝是知道的，不义的人是不能够承受天国的。而我们呢，基督徒已经被基督的宝血洗净了，被他用他贵重的生命买赎了我们了，归我哋成圣，成为圣徒啦。佢咧唔计较我哋咧系罪人啦，吓算我哋为义啦。所以就算真系有纷争，都唔告去法庭，或者咧有人愿意受欺负都好，我哋仍然都唔好滥用主嘅恩典。我哋咧需要同主的恩典给我们的身份有相称的生活，去脱离不义的行为。所以保罗这个的总结是对两方面讲的，第一方面就是你受屈那些不用怕的，不义的人是进不了神的国的，神是很公平的。另外一方面就是说，你 如果是有不义的行为，你就快点脱离了，因为我们要跟我们主给我们的身份是相称。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个这样的体会和听保罗的劝勉呢？在哥林多后书，保罗呢就 讲到呢，就是说他还有一个末了的话，就是呢愿弟兄姊妹呢都喜乐，要作完全人。这个在信仰大纲那里我有给大家，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要呢用仁爱和平的心去跟人相处，神就常常与我们同在了。弟兄姊妹，你愿不愿意呢是这样去做呢？但愿我们不要辜负主的恩典，要同心合意，彼此和睦，学效主做个完全人，并且竭力保守合二为一的心。我们呢是讲到这里先，我想告诉大家，就是我一路都是轮着哥林多前书这样讲，是不是？我讲到这里呢，还有 下一讲呢，其实呢我就不会在祖堂那里讲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之前在祖堂讲过的哥林多前书六章九至二十节，就是呢成为圣洁。所以一阵间中堂和五堂呢我就会在长讲那里讲的。所以下次再轮到我在祖堂讲呢，我就会已经讲第七章的了。但如果你想听回呢哥林多前书六章九至十节呢二十节呢，你就可以上网听回，好不好？好，但愿呢我们呢真的去知道神呢对我们有什么劝勉。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教我们呢竭力保守合而为一的心。但我们知道人和人相处，因为期望不同，因为呢处事方式不同，我们都会有冲突和纠纷。在纠纷的里面，我们很可能产生好唔开心、好负面嘅情绪，但系无论点样样，教我哋依信仰嘅原则行事。你让我哋喺一个唔开心、冤屈嘅当中，亦都明白神系明白一切。你会让一切嘅不义系咧去消除，你自己会知道边一个嘅人嘅心都系咧要向住主。主啊，你帮我哋，帮我哋咧信得过你，以致我哋虽然喺一啲嘅漩涡嘅里面，但系我哋仍然系能够仰望主，而唔系去咧医自己嘅情绪，同埋咧去依照一啲唔系信仰嘅原则去行事。主，你怜悯我哋，你保守我哋，亦都咧去更新我哋，教我哋咧点样样去信得过你，同埋。是呢依照你教导我们去行事，我们就是这样的祷告，奉主基督的名字而求，阿门。